亲爱的听友您好，以音声传播佛陀的教育，欢迎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小冉。今天和大家继续分享的是有声书《正信的佛教》，作者圣严法师。有人问，修学佛法最好修学哪一宗呢？圣严法师说，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，佛教的各宗各派都是由于学佛者的根性及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，所以如果站在佛教的根本立场上说，宗派是多余的，如果执一非全，那不单单是学佛者个人的损失，乃是整个佛教的不幸。正像浙江的宁波人喜欢吃臭，湖南人喜欢吃辣，山东人喜欢吃辛，山西人喜欢吃酸，那么你说究竟哪种该吃，哪种不该吃呢？佛教的内容无所不包，虽不即是科学，但不违背科学；虽不即是哲学，但却超乎哲学；虽不即是文学，但却确有文学；虽不即是美学，但已创化了美学；虽不即是宗教，但也不缺宗教的素质。因此，我们修学佛法最好是选择近于自己根性或者兴趣的作为入门的方便。在中国的大圣八宗之中，唯识近于科学，三论近于哲学，华严及天台近于文学，真言及净土近于美学，禅宗是佛法的重心。太虚大师说，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，任何一宗均可会归禅的精神。至于律宗，那是整个佛教的基础，它对佛教的重要性来说，正像六法全书对于中华民国一样。所以严格的讲，律宗不该自成一宗，律宗应该便属于各宗。至于宗教的素质，那是各宗皆备的。自晚唐以来的中国佛教禅宗最盛，继而禅净合一。晚晋禅宗出了寂禅及虚云，净宗出了印光，律宗出了弘一，天台出了地贤，华严出了月霞，唯识出了欧阳靖鉴。但从大致上说，在民间仍以禅净二脉的影响力较大，在学术界则以唯识的影响力较大。密宗虽也盛行，但是非常混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太虚大师及其门下，他们不再拘泥于某宗某派，而是直从佛法的根本精神上统看各宗各派，打破了门户界限，还归各宗的本来地位。太虚大师以三系统摄大圣各宗派，那就是法相唯识宗、法性空慧宗、法界圆觉宗。因此除了唯识及三论两宗各成一系之外，其余各宗均归法界圆觉宗所设。到了太虚大师的学生晋人印顺法师，又将大圣三系更动了一下，成为性空为明论、虚妄为实论、真常为心论。太虚大师以法界圆觉为最圆满，印顺法师则以性空为明为最究竟，前者一生推崇起信论及楞严经，后者宗本阿含教义贯透般若空的思想。人家说他是三论宗，他却否认此说，因为中国的三论宗已经渗入了中国的思想，而非印度空宗的思想。事实上，不管你叫他什么名字，放在什么地方，玫瑰花总是一样的香。古今诸大德的左盼右摄，乃是为了使人更加明白佛法的内容和研究的系统与方法。若要修学，凡是走上了路，法法皆通涅槃成。因为佛法只有浅深圆扁之别，没有好坏是非之分。浅是深的基础，深是浅的进展，扁是圆的部分，圆是扁的全体。而从研究上说，必须脉络清楚，所以要左盼右摄。不过 到此为止，我们应该注意，中国的大圣八宗已经归纳成了三宗，八宗的门户应该不复存在，乃至大小圣的界限也当一律铲除，必使整个的佛教重归统一。如果尚有什么人要做某宗某派的孤臣逆子，希望成为某宗某派的第几代祖师，那是没有必要的事儿了。事实上，历代高僧未必就是某宗某派的第几代祖师，徒有法卷授受的所谓四法门人，也未必就是有证悟的高僧。至于大圣与小圣之分，也根本不受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欢迎。中国人说他们是小圣，他们也会说大圣是非佛教。这种分河饮水而彼此轻视的局面，谁说是合理的呢？然而，对于一个初进佛门或将进佛门的人来说，起步点的选择是必须的。以圣严法师的看法，初出家的比丘或者比丘尼应该先学僧尼律仪，但却不必就入律宗。晚年学佛的在家居士应该专心念佛，但却不必就入净土宗，也不必就是念的西方阿弥陀佛，还有兜率内院的弥勒佛、东方的药师佛与阿处毗佛等等。如果是以学术思想的态度来亲近佛教，那么般若空寂、唯识有的两大系是最富有发掘价值的宝藏。以修学的行程来看，可以分为两种，一是南行道，一是异行道。南行道是指自出发菩提心起，生生世世行菩萨道，生生世世牺牲自己而成全众生，那是靠着所发的愿力维系住一生又一生的救世工作，这是非常艰难的法门。如果愿力不够坚强，往往会在再三再四的挫折之中退心。但是这一行门的行程却比异行道来得快速，要比修学异行道更早达到成佛的目的。异行道是借着诸佛愿力所成的净土，长养各自的慧业，也就是以凡夫的身份往生佛国，在佛国的环境之下培养慧业，到了不退的程度，乃至到了圣位的境界，再入凡界行菩萨道而广度众生。所以这是比较安全而稳当的，却是迂曲而缓慢的。一般没有自信或者信愿不够坚决的人，最好是修学异行道。异行道的宗教价值及其作用，可以说与基督教的求生天国有着异曲同工之效，虽然两者的内容不可同日而语，但其强调信的力量则几乎一致。再说基督教讲信望爱，佛教则强调信愿行顶足而三的功能。所不同的是，佛教是以众生的本身为主，基督教则以上帝为主。基督教的出发点及其目的，无非是为了上帝的权威，服从上帝的权威，依赖上帝的权威。佛教则为以众生自己的力量感通诸佛，而期进入佛土，与佛同处。所以除了死心塌地的信，还需要与佛的愿力相应，才能往生佛国。诸佛的愿力有通有别两种，通愿是诸佛共通结有的，那么通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这四弘誓愿。那别愿呢，是诸佛个别成就的愿力，比如阿弥陀佛的48大愿，药师佛的12大愿。唯有我们也发了诸佛的通愿，才有进入诸佛国土的希望，也唯有能与某佛的别愿相应了，才有升到某佛国土的可能。这一点在今日以念佛而求往生佛国净土的人们几乎很少注意到。同时，当我们修学净土行的异行道时，必须要把内心的至诚感受表现到生活的言行上来。净土的众生是身口意三业清净的， 我们凡夫虽不能做到绝对清净，也当尽量使自己的身心净化，净化的科目便是五戒十善。如果内心向往净土，行为不求净化，那对临终往生佛国的希望也是有怀疑的。佛教的本质是崇尚智慧的，但从宗教的立场来说，与其说智慧是入佛的方法，倒不如说智慧是修学佛法的目的。固然有人是从知解而信仰而实践，但也有着更多的人信佛学佛，并没有经过知解教义的考验，但由信愿行的实践而可以达到应达的目的。信愿行的本身却不一定要有慧解的支持，因此不懂教义或者也不能接受教义的人们同样可以信佛学佛，他们虽然不懂教义，却也同样能够得到宗教信仰的实义。比如净土的行者，虽然上中下三根兼备，虽不乏饱学之士，但从大体上说，净土行的修学则近似这一类型。再如中国的禅宗主张不立文字，主张言行路绝，心行灭处，他们不需要繁复的知识，因为他们能从独行之中自然见到慧光，那就叫做开悟。正因为如此，禅宗也就最合适中国人不求甚解而崇时尚的口味了。但这否定了知解格腾以后的信仰，绝不等于可笑的迷信，故在禅宗高僧的语录中无一字不是智慧的结晶。所以禅净二门最受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欢迎，因为这是不必要高深的理解知能作为入门的先决条件，但也因此而引生了若干的流弊，使部分根浅仗重的学者流于愚昧疑迷盲修瞎练，直己非他而不自知的地步。